对，那我要今天借一点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恩赐哈，神赐给教会的一个恩赐。然后这个恩赐常常带给我们很多人有一些的困扰，好，然后到底这个恩赐是好还是不好？好，那我想我们现在就回到神的圣经的里面来看，好，这个恩赐，这个恩赐就是方言哈，方言的恩赐。我们的恩赐有很多哈，恩赐有方言也有先知讲到了恩赐，好，有治理的恩赐，有牧养的恩赐，这些都是恩赐。好，恩赐的意思就是说，神众光之父哦，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哦，给我们这些恩赐才干啊。要做什么？就是要来侍奉他的教会，好，让他的教会可以进入丰满。好，那我们现在讲看一下一段的经文。开始方言开始赐下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好，这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好，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所以这个恩赐，这个恩赐，方言的恩赐，是在五旬节圣灵浇灌的时候赐下来的。圣灵浇灌的时候是神自己在我们讲说教会诞生的，然后神就赐下这么一个方言，他说有舌头如火焰般显现，然后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然后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这边别国的话叫做不同国家的话，好，这个叫tongue of man， 好 ，tongue of man 就是言语是关于人的言语 ，tongue of man 就是那个人的话所以他们这个恩赐是什么？你没有学过法语、法国语，突然你在耶路撒冷这一次的圣灵的浇灌里面，突然有犹太人从法国来，或是犹太人从俄罗斯来或是从竟然你能讲法语另外一个又讲俄罗斯话他们没有经过语言学习，没有经过去那个国家学习，经过一个人的那个，所以他们就会讲别国，这个叫别国的话方言。第一种叫 tongue of man， 就属于人的地上的语言，人的语言，所以他这边讲说各国的语言。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方言来。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十三章里面保罗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真的是被神大大充满的一个人然后他不单是外邦的使徒他也是在整个神的教会里面他写了十三卷书就是新约方面他有讲到，其实讲到方言讲的最多的就是保罗他解释的最清楚他说这边有什么，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万人的方言指的也是 tongue of man， 就是各国的语言。他保罗说，如果我可以讲各国的语言，然后没有经过学习，我就能讲各国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话语。但如果里面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好，这个万人的方言就是 tongue of man。另外一个地方，他说天使的话语，天使的话语就是属于天使在讲的一种话，是我们不一定懂的。好，我们不一定懂得天使的话语，好，除非神要让你懂，好，这天使的话就是天使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其实那个不管方言也好或是各国的方言也好，这个都是语言，就是神造的，神给我们的。还记得神造了亚当夏娃以后，亚当夏娃讲的就是人的话语，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撒旦可以用人的话跟他讲撒旦懂得人的话懂得地上的语言，所以夏娃他才能听懂撒旦跟他说什么。所以撒旦常常用人懂得的话跟人说话。OK， 好。但我们就知道神创造语言的时候就有至少有三种一种就是天使的话语，这是给天使用的天使他们有自己的话另外一个是给人用的，叫各国的话这个就是人的话。好，我再把另外一个地方读他说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先知讲道也是一个恩赐就是我们把圣经的道可以按神的正义来分解，它讲得清楚，把神的心意讲得明白这个叫先知讲道他说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然后他说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 好，然后知识也是一种恩赐哦，神赐给我们一种属天的一个知识哈，甚至智慧哈，这个都是一种恩赐，从神来的。好，他说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好，说方言也终必停止。好，他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好，先知所讲的也有限。好，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哦、等那完全的了解，这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等他来的时候，这不管是先知讲道也好，讲方言也好、哦、各样的知识，地上的知识，各样属天的知识，其实那时候我们跟神面对面了，其实我们现在都是很有限的，我们现在都是有限的，哪怕你对神的认识现在还是在有限的过程当中，我们只是说我们比神、比以前多认识一点点一点点，那个真的就是一点点哈，除非神不断的开启，然后不断的开启，我们至终也是认识多一点，多一点，多一点，但还不会到完全认识到神的全部。我们有神造人的时候，赋予人可以认识神，但是那个认识就是渐进式的，好一点一点，所以我们才说教会要经过这几千年的成熟，好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对他的认识就会越来越全面。好 ，OK， 好，好，那我们看见这个地方，他在讲说那个这些。都是有限的哈，不管先知讲道也好，方言也好，知识也好，好，但是要等到那完全的来到，好，这些有限的就被归于无有的意思，就是我们全部被这是、神的无限，神的全知全能，就完全充满我们，我们就不需要再透过啊，你要透过先知讲道来带领人来信主，好、哦，或是透过用方言啊、哦、来带领这个属灵征战，这个就不需要了哈、哦。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四章的地方，他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灵里、心灵里却讲说各样的奥秘。好、哦，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想很多、教会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在读保罗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从表面上的就抓到话语，然后就来那个，其实保罗真正要讲、你看方言是在初代教会五旬节降临的时候赐下来的一个恩赐，这个恩赐它的重要性不比先知讲到底，甚至在某个层面上来讲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因为相当重要的，但是因为方言又好像很容易被误用，或是被不成熟的人，灵里不成熟，所以当时哥林多教会就有这个现象。好，有一些人开始他们也被圣灵充满，开始有讲方言，但是他们的言语行为绊倒别人的。好，别人在教会当中说、哦、我被感动就叽里呱，人家叫他治理的人说你稍微停一下，让别人先分享神的话，他可能就是嘛不服，就那种血气、哦、就说当、神的恩赐给我们的时候，不是说他灵命很成熟的我才给他，灵命不成熟的我不给他，神的恩赐是没有后悔的，意思是什么，当神降下这个恩赐的时候，在场人都领受了，所以讲方言不表示你属灵生命很好，但问题就在当时哥林多教会初代教会的时候发生一个现象，讲方言被一些灵命不太成熟，又是还是蛮属血气的，或是说、对那个不像施洗约翰说真的是、他所做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可能很多人就是想彰显自己，好，所以你看我有这个恩赐啊，你看啊，我为什么要服你啊？你看这个是神给我的那个，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好像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是好像把自己给高举了。所以因为这样子，反而就给教会带来一些混乱。所以保罗就特别在这个地方就讲了一些有关方言的一些教导。好，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其实他是在针对哥林多教会说，叫他们这些我们讲说有一点误用方言的人，你们要回到那个教会的次序里面，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其实保罗真正的目的是在教导这个。好，这个地方你仔细看，第三种方言，刚才我们讲说有各国的言语、哦、Tongue of man 还有 Tongue of angel、哦、就是那个天使的话语，第三个这个未知的方言、Unknown、哦、就是未知的还不明白的、哦、就是不是天使的话也不是我们地上的言语，这种方言是属于第三种。第三种的方言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在讲的方言都是第三种，第三种的这个方言不是在对人说，乃是在对神说，所以只有神懂，连天使也不懂。 OK， 你看我们讲别国的话语，天使啊，那个堕落天使懂不懂？懂哈、哦，所以有时候他会攻击你的思想，好、哦，就那个 OK， 所以这个地方他还讲说这种未知，就是未知，就是我们悟性没有听过的，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哦，甚至我们不太明白哦，那个，但是你灵里会隐约知道哈、哦。我这边讲说啊、这种未知的方言，不是地上的方言，也不是天使的话语哈、哦、这个不是要对人说的哦、我们神让我们讲啊。那个人的方言，就各国的语言的时候，各国的方言是为了是要对那些不信主的人做见证。不信主听见说：“哎、欸，你没有去过我的家乡。”就像初代教会的时候，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哎、欸，那一些人就看见哇，你们的神真的是神呢、欸！你们没有去过我们的家乡，你们这些使徒们，你们这些信主的人，怎么可以突然间讲我们那一国的话？他们就会信服神。所以讲各国的。言语的目的是要让人不信主的来信服神，好，所以有些宣教士去到别的地方，他们传福音，他们没有学过当地的土著，有时候圣灵感动他们说，他们就可以用当地土著的话开始讲一篇道，啊，讲的时候他自己也不太知道他在讲什么，但讲完以后，那些土著就什么？全悔改了，他们就说：“哇，你们的神太厉害了，竟然能知道我们的言语！哦，你们的神是真神。”所以有时候神是为了一些在一些未信主人的需要，他会赐下这种我们说是地上的各国的言语，哦、在一些人我们没有经过学习，然后把这个恩赐给我们，让我们去传福，为福音的缘故，为了要造就人，让人来信主。好，这个地方讲的第三种方言。不是对人说的，不是为了不信主，是为了什么？造就我们自己。好、他说讲方言，这种方言是为了造就自己。好、然后先知讲道是造就教，为什么？先知讲道是用悟性在讲。我们悟性，就像我上个礼拜我把我们那个耶稣基督的宝血从旧约到新约，我们这样连接起来，这个叫先知讲道，把神的道讲得清楚，用悟性，你可以听得懂的、明白的话哦，来跟我们传讲。好、哦，这个叫先知讲道，为的是要造就教会，让大家听了能明白。但是方言有一个非常重要性，就是造就自己。好、哦，造就自己，造就自己的意思是说，当我们用方言祷告，是在对用我们的灵。在向神在说话，神懂。然后这个，当我们向这位造我们，我们的灵也是神造的哈，我们的语言也是神造的。然后这个语言，我们虽然自己头脑里面不知道、不认识它，甚至地上也没有这个，所以每一个人讲话，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人讲方言发音出来都不太一样？所以神竟然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讲这种未知的方言。这个未知的方言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向神祷告。而且你的方言不一定固定在一种形式里面，这个方言有个好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可以造就我们自己。什么叫造就我们自己？就是可以让我们思想我们的心思意念不会只是因为停留在我们悟性里面。我想大家很多人都可能有经历到哈，有时候你在生活当中突然就一个负面思想就过来了。啊，如果你过来以后，你就开始去想说为什么他要这样子，为什么呢？你就会堕入那个撒旦给我们的那个毒素，就是进入吃了三恶树的那个果子哈、啊，就那个在那个里面去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那你从人地上的这些知识、言语上去分辨的时候，你就会进入一种痛苦的里面，好像有点想要找答案，但是又没有答案、哦、但是神要我们真的是在灵里去祷告，让我们在灵里去祷告的时候，用方言在灵里去祷告，用这种未知的言语，我们没有学习过的，我们也不是地上的言语，也不是天使的话，这个是神赐给人特别是基督徒一个非常特别的恩赐哦，因为可以让我们好像不会一直用我们的悟性。你像用我们悟性要去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的词句真的很有限，而且你祷告到一段的时候，你可能持续到如果用悟性祷告哈，我就讲白一点哈，有时候你能持续用悟性祷告一个多小时以上的基督徒不太多。好，除非他是一个常常在操练祷告的人。好，有时候我们看祷告会里面大概轮几千，如果用悟性祷告如果大概30分钟40分钟，有一些人可能就开始觉得哎，怎么那么长啊。悟性祷告很有限，因为我们能讲的话真的很有限。好，那但是神就赐给我们方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可以用灵祷告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多层面，你跟神诉说的时候，神自己会在灵里面开启你，让你有一些事情你出不来的东西，我们自己在那边好像出不来的东西，神就给你一个亮光，好像你一下就明白了，你好像那个事就 过去了，而且就胜过了，而且就有一种属灵的洞察力，有一种属灵的洞察力，有一种属天的智慧。所以我要讲、其实这个、未知的方言其实对我们、个人很重要。如果不重要的话，神就不会在当时候初代教会五旬节降临的时候竟然赐下了第一个恩赐是方言，你就可知道那个很重要哈。好，那我个人在侍奉神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也是因为一个在操练的过程，我就发现，哇，你开始用方言祷告，真的与灵里会不太一样哈，特别在属灵征战上面。好，上个礼拜那个我讲完复活节的一个主的宝血大有功效。完了以后，其实那一天下午我就、跟人家约好了，我要带人家领圣餐，就在网上就透过这个视频，我就带领他领圣餐。那领圣餐我就把圣经的真理，我说耶稣的宝血会说话，耶稣的宝血是活的，你只要相信耶稣的宝血，他赦免你的罪，他也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我就先把这些稍微简单讲完以后，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主的宝血就是解药，喝了你现在中毒了，喝了以后、这个毒也会、出去的。然后就在我这样带领他领圣餐以后，然后我就在为他祷告的时候，就发现我 用尽了我的悟性的祷告，就劝他说不要怕不要怕，但是他还是有一点那个。但后来我就里面就开始蹦出很多的方言，我就因为他女儿也基督徒，他就不会觉得我是很奇怪的人，我就跟他说 我可能会用方言祷告。结果就在那个祷告里面，我就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他就当场说有两个东西出去了。他当场他说你在为我祷告的时候就用方言问，有两个东西，两个男的啊，年轻的，而且长得还不看起来不错，在错里面出去了啊，真的就从那一次那一刻开始就完全好了。所以我要讲说，有时候神赐给我们方言是为了要帮助我们在属灵征战里面可以得胜。所以请大家不要小看方言，也不要因为我们讲一些我们不懂的话我们就排斥它。我们听到的人会讲说我不懂，然后我就不用它。其实有时候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的武器，它不但是可以造就你自己，让你的思想不被攻击。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在征战的日子神遮蔽我们的头。为什么遮蔽我们的头？因为我们的思想就很容易被这个负面思想攻击，撒旦攻击的地方有没有？那你要遮蔽你的头，那你怎么遮蔽你的头？你要借着祷告，不住的祷告。那你不住的祷告只能用方言祷告，好，不住的祷告，然后加上悟性的祷告。所以方言是神给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礼物，好，特别在末世的教会、我觉得我们在面临一个很真实的属灵征战。那个属灵征战是那个邪灵透过人好来攻击教会，或是说邪灵透过这个一些的那个来攻击这些基督徒或是那个。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防卫的武器。好，那我觉得方言不但是可以让我们好像跟神更加的那个自由的在灵里的沟通祷告更自由甚至更久。好， 我也被问过说你用方言祷告你觉得有什么。其实我这两年将近有两年的时间，就是从疫情到那个、我很多的祷告，私底下的祷告，我的方言的分量是很多的，比我悟性的时间多。我就发现、越用方言祷告我就越渴慕祷告，那一碰到事情的时候我就很想祷告，就很自然就可以祷告，不会像以前用悟性是要祷告常有个拦阻、明明很被压，但是就是要祷告就好像上不去，好像被压。但我用方言习惯以后，我就、一个压来了，一个压制来了，或是有一种好像黑暗权势，你就让你好像里面有一些闷闷的，就是你就是会觉得不太对哈。但是你就用方言，就是因为方言你随时可以祷告哈，就是说不受地方的影响，甚至你在开车你也可以开大声的喊用方言祷告哈。然后你在那个就好像不受那些限制，可以很自由的祷告。所以我特别鼓励我们教会哈每个弟兄姊妹，好，其实神给我们的语言有三种。一种是、各国的语言、这个是、为什么会有各国的语言，是因为我们人犯罪了，神在巴别塔把人共同的一种语言变乱了，变成很多种的语言，为了让我们不会一起同谋作恶抵挡神。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多的语言，我们现在要花很多时间去学别国的语言，是因为我们人的一个我们已经堕落嘛，所以我们就用共同的语言，我们就同谋抵挡这位造我们神。神为了我们的缘故把言语变通了，这个叫各国的语言。所以神有时候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他也会赐下这种方言，好，这是为了人的缘故、然后第三种就是我刚才讲的、未知的方言、这个我鼓励弟兄姊妹要追求、 好，因为是恩赐，恩赐是从神来的，是清洁的，好，是好的。好，那最后我要让大家稍微归纳一下，就使用方言的一个原则，这样就不会堕入当时候初代教会哥林多教会他们所犯的这个毛病。好，神赐教会恩赐的一个目的是为了第一个造就教会，第二个造就自己。你看我们是教会的一员，造就你自己就等于在造就教会。如果一个基督徒灵里刚强，灵里可以从圣灵里面所赐的属天的智慧来分辨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不会堕入那个。有时候我们一个人被攻击了，可能就会把周围人都给搅乱了。好，所以要很自由，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让我们常常跟这位真神连结，好，而不是被那个邪灵负面的思想或是一些错误的那个东西进来了，我们就被它影响了。好，所以神赐教会一个方言恩赐的一个真正的目的，一个是要造就教会，一个是要造就自己，然后目的就是使人得益处。使人得益处的意思就是说，你跟我都可以得益处，是使人得益处。而且我刚才也讲了，其实方言是帮助我们属灵征战得胜的一个武器。我最近才意识到它是一个武器，是 有很有权柄一个力，因为你要对付撒旦了。我们不是在跟那个属血肉的打，我们在跟那个看不见的打，那你怎么跟他打？对不对？你拿枪不是啊，拿刀不是啊，用嘴巴跟他对骂也不是啊，你是用方言来斥责他。他们怕这个，所以这是神给教会的一个属灵征战的武器。这是我最近感受到了，是有权柄的。好，所以有权柄的，真的鼓励大家用。好，第二个属灵恩赐的一个运用原则。好，这也是哥林多教会可能那些不太成熟的基督徒，因为他们也是外邦的教会，然后刚信主，然后保罗建立教会以后，他们保罗一离开以后，他们就开始在那边好像有一些就是不太成熟的一些反应。所以我觉得这些属灵恩赐的运用的原则，当然也包括方言，就我们一定要存着敬畏的神的心。我上一周有提到，敬畏神才能得着这属天的智慧，敬畏神才能让我们远离恶事。所以第一个一定要敬畏神的心，然后第二个，凡事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这是保罗也特别讲的，就是说我们在特别在教会那个聚会的时候，我们希望讲方言的时候尽量是什么能祷告能翻出来，如果没有人翻出来，就鼓励你在家里说，好，或是你只对自己小声的说。好，当然在有一些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大声说没有问题，但是意思说我们凡事要规规矩，意思就是你是可以被人家如果治理的人叫你说安静一点，你是可以安静的。如果你说哦我不安静，这神给我的，我比你大，哦，这个让里面就有一种很骄傲的灵，那个就不是从神来的。我们知道撒旦堕落就是因为他是骄傲嘛，他要像神一样，甚至很多那个，所以说凡事规规矩矩的按次序行，然后用清洁的心，正直的灵，然后一定要保守一个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其实有没有我们讲说爱的真谛，我们常常用爱的真谛来讲说鼓励婚姻嘛，爱是不嫉妒不自夸，只爱真理，那不喜欢不义。其实保罗用这个恩赐，特别是方言的恩赐，在讲教会这种很真实的人际关系，很真实的肢体的一个关系。所以 我就简单讲说，在应用，特别在应用这些方言的恩赐，我们一定要不嫉妒，不要因为人家会讲，不要因为人家好像看起来比你有恩高，你就在那嫉妒。然后如果你有一点点神的恩高，有一点神的那个力量，你会赶鬼，你会讲，你也不要自夸以为这是你，不是的，是神透过你，你只是一个器皿，你只是那不张狂。不张狂意思说你不要好像是 我用这个恩赐要让人家看见我会讲方言，或是我让他看见我，不是，方言是为了造就你自己，而且是能让你胜过那个黑暗的权势。那另一个是一个更大的目的，是跟神这样很在灵里的祷告，让你可以神把他一些属灵的奥秘可以下载在你的里面。我们现在真的知道，教会不能只是在悟性上运作，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在悟性上运作的话，一个教会我们只能都懂，包括神的话，我们就会只懂那些字句上而已，我们就很容易在字句上只明白真正的字句，但是没有明白字句背后那个精义，圣灵所要告诉我们那个精义，那个真正的意思在哪里。所以这个教会需要那个，然后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不管侍奉神用神的恩赐的时候，我们一定不是要求自己的益处。不要因为说我会有这个恩赐，我可以医病按手 按手，然后好了，人家就要拿钱来谢你哈，这种钱你不能收哈。不是说你帮人家赶鬼好了以后，哇，你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好好很伟大，没有，一点都不是哈。好，我们只知道说恩赐是神给我们，为的是要使人得益处，使那些受压制的得自由，使那些被捆绑的得释放，甚至使教会可以在这个神的掌管里面。因为恩赐就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我真的觉得那个是对教会很重要的哈。好，那方言的种类哈，方言我刚才给它归纳了哈 ，tongue of man 就是各国的言语，好，然后 tongue of angel 哈就是天使的话语，好，天使的话语，好，然后第四是未知的方言 unknown 哈，就是未知的方言，好，然后未知的方言就是我们现在一般人比较常有的，好，我们都是其实未知的方言是很重要的一个方言，好，因为这个是超越天使也不知道你在那个堕落的天使。他也不知道你在祷告什么，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你更深的一个秘密秘密管道，你透过方言在灵里向神祷告，你把你的各样的需要灵里的需要跟神说那个，然后神就赐下他的帮助，所以这个未知的方言不是在对人说，所以未知的方言不是在造就人，乃是造就自己，而且是在灵里讲授各样的奥秘，保罗说在灵里讲授各样的奥秘，所以保罗就鼓励我们说我们要用悟性祷告，悟性祷告就是我们一般听得懂的一些话，我们用这悟性祷告，那我们要用灵祷告，我们要用悟性歌唱，我们要用灵歌唱，好，所以这个很重要。其实一个教会的属灵的成熟，我们讲说属灵的一个成熟，就是我们需要神的百般的恩赐在我们当中，那我们要一个正确的心态，好，来使用它，好，然后渴慕它，因为这些都是从神来的。如果我们不让神这个恩赐在我们当中运行，我们就好像某一个地方就缺了一块，好，就所以缺一块就是可能你在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你光靠悟性赶鬼赶鬼可能不太有太大的果效，所以悟性跟方言都是需要，好，所以我特别鼓励大家，如果你现在已经有方言的弟兄姊妹，好，我鼓励你可以常常在私底下施祷的时候多多用方言祷告，好，那祷告悟性，好，用掺杂悟性，因为悟性可以把你祷告带向一个方向，就是让你知道你现在在往这个方向祷告，好，然后你甚至为你家人，如果你为你家人信主得救，已经祷告了好几年，用悟性祷告好几年都还没有果效，我觉得你可以在这一段时间你再加上用方言祷告，好，为你的家人的得救用方言祷告，有可能祷告一段时间就看见突破，好，如果我们里面有一些惧怕，好，有一些惧怕的那个灵，或是说你有时候真的用悟性祷告，你就觉得怎么祷还是好像冲不破，你就可以用方言，好，甚至宣告起来征战，你就祷告完你就发现会有一个释放，好，神很乐意用方言来帮助我们，所以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好，那我想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先低头做祷告。主，我们再次谢谢你，谢谢你在教会五旬节你圣灵浇灌的时候，你就把方言这个恩赐赐给我们。主，我们真的知道，若不是它很重要，你就不会赐，而且就在那个重要的关头，主啊，你把这个方言的恩赐赏赐给教会。主，我们向你祷告，让我们这个教会对这个你所赐的这个方言的恩赐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正确的使用。主，我们更向你祷告，让这个方言的恩赐可以被你来使用，以致我们可以在各样属灵征战的里面，我们不但自己被造就起来，我们也可以真的是成为教会的祝福和守望。主，我们谢谢你，就求你格外的与我们同在，把各样的恩赐赏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真的真实的正确来使用它。主，我们谢谢你，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